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再次见面，也欢迎我们再一次的收看真光之声这个节目。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小弟要跟各位来分享的题目是人的价值。在往后的几个节目里头，小弟要分成几次的跟各位来讨论这个题目，人的价值。人是有价值的，如果人没有价值，为什么我们一直追求有价值的东西呢？所以人的价值观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人是有价值的，并且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无价宝，在这世界上最宝贵的当然就是生命。不过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些人想要追求更多的金钱，他们想，如果我这个外表的装饰穿金戴银，我的表示劳力士的满天星，我的身份比别人高，好像我就比较有价值。其实一个人的价值不在这些身外之物，因为当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呢是穿金戴银来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空空的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通通已经剥离了，通通抽空了，脱离我们了，我们还是空空的离开。所以这些身外之物并不代表一个人他的价值。那么一个人的外表怎么样呢？有些人长得很高大，有一些人看起来呢肚量大，身材魁梧，看起来好像重量级人物，身高蛮高的，体重蛮重的，或是五官轮廓非常的显明，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英俊潇洒。可是我们知道这些外表都像夏天的水果，有一天它是必须要衰老的，像夏天的水果有一天会烂掉的。所以外表并不能够持久，外体外表它只是一个躯壳，它是承载着装着我们的里头的灵魂。所以这个 外表短暂的这个外体也不能够代表人的价值。那么人的价值何在呢？有一些人会想说，是因为我在这个社会上的身份，我所建立的声望名望这些就是我人的价值，我的声名远播，我的知名度非常的高，我是最受欢迎的，我是人缘最佳的等等。如果这些东西这些名望是经由我们努力所获得的，如果是因为我们有美好的品德才获致的这些美好的声望，我想这些是有价值的。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当我们在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的时候，那么这个名到底是价值多少呢？我们的生命又能够流传多久的时间呢？有时候想起来也真是虚无的。不管怎么样，真正代表人的价值的，我想都不是在乎外体外表这些身外之物。我们人真正的价值是有它的永恒性的，是它的内在性的，是它的本质的，是本我的。所以真正的本我本质不是这个躯体，是在我们里头的灵魂。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谈人的价值何在， 人的价值是在人的灵魂，人的价值是在我们人被造的时候，神造我们人按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我们人灵魂的生命的本质呢，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在圣经创世纪一开头就这样明确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告诉我们天地是神所造的。那么当他提到神用了六天的时间万物都造齐了之后，最后他造我们人类，所以人被造是在所有万物之后，他是神创造的高峰，也是神创造的目的，更是神最满意的杰作。那么当神造人的时候，圣经这么说，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模人样的一个人，土人，用尘土造了一个土人。可是这个土人呢，没有生命，是一个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一个土人，不能活动，因为他没有生命气息。那么神就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的活气，吹了一口的生气，有生命的气息进到人的鼻孔里头，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好，那么这个灵就是使人活的，灵使人活着，这个灵是从神来的，是神的灵。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人有着跟神一样的生命的本质，我们有了神一样的生命本质的这种生命。可是神造其他的世界的万物并不是这样造的，唯独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只有人类才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才有着神的生命本质。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里提到说神要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呢，就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今天不分性别，不分种族，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这个神的形象样式是指的什么呢？我们从很多地方来了解啊，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头有很多次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啊，他采取的采用的那个模样那个样式就是像我们人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就成为人的样子来出现在人的面前。那可见呢，我们这个人模人样呢，还是神最喜欢的，还是神最得意的，也就是神当他要借着一个形象样式向人显现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的。不过更重要的更具永恒性的它的价值的，就是神内在的本质，神的形象，内在的形象，也就是神性，神的本性的表达。神是荣耀尊贵的，神的本性一般我们所了解的，神是慈悲怜悯的，他是慈爱的，他是爱，并且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信实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所以一切最美好的品德是从神来的。神是众善的源头，只有一位良善的，就是神。神是爱的源头，也是良善的源头，所以也就是一切美好品德的源头。而这位我们尊为神的，成为神的，这位绝对的超越的存在者，他所具备的 美的也是绝对的完美。他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完美无瑕疵的这种本性，这种神性。那么我们人呢，起初被神造的时候，就是有神的这样的形象，所以我们人有智慧，我们有美德，我们会追求永恒，我们有价值观，我们会有爱的表达，我们有爱的需求，我们也追求圣洁，我们也要公义，这些美好的品德是从神来的。也因为有这样神的形象，所以人就超越了其他的万物，我们就更显得比其他的世上的万物更有价值。而这个价值不是外体的，不是外在的，是有着神的那种生命本质，也就是神的形象。因此我们今天呢，能够了解这一层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我肯定，原来啊，人活着是有尊严的，人的价值不在乎外国进口的轿车，或是说满天星的手表，或是非常多的天文数日的银行的存款，因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是代表真实的本我。当我要还原的时候，就是回归我出生在世的那样赤身而来的一个情况。当我归回的本我真我，就是赤身而回的时候，满天星的手表，天文数日的存款，很多很多在这个社会上所建立的庞大的事业，以及你这本身一生当中所追求努力获得的一些所谓的附加价值，都会随着我们赤身而回变成虚空了。所以那些并不能够代表真实本我的价值。唯有我们起初被造的时候，按着神形象所造的那个跟神相似的生命本质，才是我们真正的尊贵，真正的价值。不过我们从圣经的历史这样来了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记载了神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可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要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有一棵善恶果树的存在，那是要提醒我们人凡是一言一行言行举止都要经过慎重的思考，然后要有分辨是非分辨善恶的这样的概念。可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呢，夏娃他们呢，在做选择的时候偏离了，不是按着神的标准，不是按着神所颁给他们的命令来选择，所以结果在本来没有罪的伊甸园里头，因为人误用了自由，做了错误的选择，结果罪就产生了，就进入了人性里头，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罪就带给我们人类许许多多的咒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公义的神执行他公义的审判，他发出了咒诅，因为公义的神按着人所行的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世世代代都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最后也死在罪中，所以是没有希望的，是一生做罪的奴仆的，我们无法跳脱，我们不能够摆脱，不能够脱离，因为成为罪的奴仆了。这个罪性非常厉害，它破坏了人的完美，它破坏了本来我们所具有的神的那种形象，所以人在这个世上就漂流，人就一直过着 被咒诅的生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后呢，人就是在不断的连续的过程当中，生老病死，归于虚空。我们想想看，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这种生命有价值吗？一生的劳碌不过代表了人是被咒诅的，证明了人的劳碌是从罪来的，并且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慈爱的天父，天上真神啊，他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人类脱离这样的罪恶的生活，脱离这种被罪束缚的生活，他要让我们恢复原来有的那种神的形象。所以他就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拯救我们。当我们与耶稣基督接触，我们接受他的拯救，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我们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呢，非常详细的来告诉我们这整个过程跟这方面的道理啊，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呢列取几个经文啊，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在我们所经历过的人生的路程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过的生活都是远离神的道路。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十七节，保罗他就这样说，我们以后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了。还没有信主之前就成为在救恩上是没有资格的人，就好像是啊，外国的人他们不能够享有我们本国的福利跟主权。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了，信耶稣之前我们的罪还没有赦免，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质还是在罪里面的。所以第十八节就这样说了，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跟我们讲，本来啊，我们有跟神类似的，按着神所形象所造的这种生命本质呢，已经被污秽掉了，被罪破坏了，因为跟神所赐的生命已经远离了，隔绝了，所以就变成堕落的生命，变成在罪里头生活的生命了。那这种生命呢，充满了污秽，而且一生当中要受到咒诅。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他带来救恩，他牺牲生命，流出宝血，要让每一个接受他宝血洁净的人，脱离了罪恶，远离了罪性的束缚，然后重新在主的恩典里头活过来。因此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啊，那里保罗才特别提到说，我们洗礼的意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拯救，接受他的赦罪的洗礼的时候呢，就在灵里面就是有这样的实质的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啊、是死在过患当中的，是在罪里头当奴仆的，一生一世要受罪的束缚，不得自由，当然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那么人的价值是在乎，因为本来拥有了像神的那种形象，像神的那种生命本质，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再活过来呢？怎么样才能够让已经跟神隔绝的那个生命再重新再联合起来呢？再活过来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啊，他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在六章的第三节啊，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了。因为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全身入水，进到水里面，啊，像耶稣基督他在约旦河为我们留下一个洗礼的榜样，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也是全身入水的。啊，这个活的水，全身进到这个活的水里面，好像我们一个人呢，完全没入到坟墓里头。当一个人死的时候被埋葬，整个身体进到坟墓里头去了。好，这个洗礼所表明的就是与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同死同埋葬，埋到里面去的，好像我们受洗全身入水一样，整个水把我们埋入了，埋到水里面去了。那么当我们再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头复活走出来了。所以经过死埋葬又复活过来，在灵性上的意义来说，已经证明了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就有新生的样式了，就与耶稣基督一样了，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恢复了。又因为与耶稣基督一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神的生命又重新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真理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日后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人生应当走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恢复了这种生命本质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什么样的生命本质，就是活出什么样的形象出来。在以弗所书四章，我们再看一下四章的二十节，现在我们学了基督，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耶稣基督真理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之后，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道路，就是一条往天国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一条善的路，义的路。那么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了。这个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今天不是教育让我们的生命本质来改变，今天也不是因为关在监狱里头自然反省，然后他的生命本质突然间就改变了。罪的力量无孔不入，罪的力量太大了，人无法胜过，只好一辈子做他的奴仆。生命的本质如此的低落，如此的邋遢，是没有希望的，是沉沦堕落的。谁能救我们？谁能够使我们原来有神那种形象的生命再一次的显出他的尊贵跟价值？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所找到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所获得的。但愿我们所有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明白了人的价值在乎我们里头有神的形象。我们形而外表达在外面的就是一切美好的品德，可是今天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性最基本的美德美好的表现已经慢慢的在消失当中。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失去方向，我们也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这样的话是没有价值的，人应该是有尊贵的，是有价值的，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再重新获得。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这个时间呢，低下头来向天上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主耶稣会赐给我们力量，他也会指引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让我们获得人生正确的道路。那现在请大家一起来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给我们喜乐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我们活着在今天，经济已经起飞，我们有傲视的经济成就，我们也深深的觉得明天会更好。可是当我们的物质，当我们的科技，当我们的文明越来越进步的时候，我们生活的品质不见得提升了。我们发现我们周遭有更多的治安事件，我们发现有更多的堕落，我们感觉到有一股向下沉沦的力量在拉住我们。主啊，我们深深的觉得人是孤单无助的，当我们碰到罪恶的引诱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无力。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与你建立关系，来接受你的救拯救，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主你的拯救当中，我们愿意救人与你同死同埋葬，我们的新人能够一起来跟你同复活，让我们重获生机，让我们重新恢复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生命。我们恳求主耶稣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接受你的救恩，也求主使人祝福看顾我们每一位。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在你的名下，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